很高兴认识你，我是雨禾，欢迎收听新一期四分之一危机快闪。四分之一危机呢 Quarter Life Crisis 说的是二十多岁的时候，你的人生已经过完了四分之一，你会面对很多人生新的课题，工作之后会有很多新的问题出现。每期节目呢大约二十分钟左右，我将会和我的朋友一起聊一聊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这期节目是我一个人来说，在疫情蔓延之后，从三月开始，从这个四分之一危机快闪播客的第二十二期开始，我一口气做了好多期疫情相关的节目。这期呢，来谈一个大家很关心、很多人很犹豫的一个话题，就是疫情之下这两年出国留学值得吗？这期播客其实是我在六月初在我公号上写的一篇文章，然后有一些读者希望我也把这个话题录成播客。这期的原文的文字稿我已经放在文字介绍里了。然后这一期我会根据我自己的自身经历的反思，身边同学同事的经历，因为在香港也有相当一大部分人是欧美留学背景的人，那我可能会从七个方面来聊一下这个话题。我会提供一些考虑出国留学啊、选择学校、选择城市的考虑因素，作为一个抛砖引玉，给你们提供一些不同的侧重点。我看到呢，这个四分之一危机快闪这个播客呢，其实我的听众有60%以上都在海外，说明我的播客听众中很多都是有留学经历和正在海外的人。如果你听到你感兴趣的点，或者你想发言，想留下自己的观点，请你在播客下面留言，丰富这期播客的观点和内容。温馨提示，本期播客会夹杂英文，如果你觉得中英夹杂让你不习惯不舒服的话呢，请谨慎考虑你适不适合出国留学，因为你很快就必须融入这样的环境，并且你也会变成这样。下面开始正题。出国留学、回国这些决定呢，即使不在疫情之下，也是很多人每年都会想一遍、纠结一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呢，就还是要看你自己的背景吧，你自己的性格经历，然后职业发展啊、感情经历等方方面面。其实出国留学呢，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 package， 一个很大的包裹。这个包裹里面呢有好有坏，你不可能抓住里面的每一块东西。我觉得你要根据你现在的情况去想你现阶段最想要的那三个东西，也就是说你出国留学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觉得这个目的呢最好不要超过三个，因为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嘛。既然出国留学是一个 package， 那么先来看一看出国留学这个 package， 这个包裹里面到底有什么，大家出国留学一般是为了什么，留学的意义有哪些。在疫情全球蔓延之下，2020年这两年还值得出国留学吗？第一点是最容易想到的，就是为了读书上学，为了学历嘛。很多人是为了要想要再去充个电啊，去国外系统的学习一些知识和经验。确实很多国外名校呢，他们历史悠久，他们积累了很多这方面丰富的资源，很多很有名的教授啊，还有一些周边城市的实业家，听他们上课分享经验是在国内是很难得到的机会。这一点其实也侧面说明呢，其实你选学校的时候，学校所在的城市周边城市也很重要，因为城市带来的连带资源联动效应，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找工作上都有更加便捷的实际效应。在 COVID-19 新冠疫情的全球背景下，其实2020年这个夏天之后的这一新学年呢，很多学校我觉得可能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延续网络课堂的模式。比如说剑桥大学已经宣布在2021年夏天之前都不会恢复面对面授课，这些原本你可以和老师教授面对面的机会呢，都会被网络课堂线上连线代替。其实老师教授他们本身也是很好的导师，一方面跟这些人在上课的时候接触啊，然后提问题，他们会更好的理解你的问题究竟是在问什么，也是一个建立联系的机会嘛。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你要看你自己是不是习惯，是不是适合在线上上课，在线上跟同学讨论小组作业，一起讨论小组汇报的方式。 本来网上就有很多免费的网络课堂的资源，比如说 Coursera， 比如说可汗学院，比如说 edx.org 这样的网络课堂的网站，我会把这些网址都放在 show notes 里，自己在网上看一看你是不是适合这样网络课堂的上课方式，是不是适合这样做作业，和你之前正常上学相比，你的学习感受、学习方法要做哪些调整。我这两个月呢，其实在网上上了一些课，我自己觉得是确实它的效果是不如线下上课的，你是需要去适应这种新的常态的。但是它也是有好处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很快的看到这节课每门课每节课的上课内容，那我会根据自己以前有没有上过这门课，工作中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知识去调整这一节课我是听还是不听，然后这节课我会听哪部分，所以说是比较自如的去调节学习节奏和学习方法的。还有一个很大的争议点就是，即使很多学校改成了网络课堂线上教学的方式，但是他们的学费并没有变化。你觉得在变成线上课堂之后学费没有变化，你能接受吗？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我们刚刚说的是第一点，就是出国留学是为了再去充个电，再去上学读书，系统性的学习一下知识，那么你可能要调整适应一下你能不能在网络课堂上也能保持自己的学习节奏，改变一下，调整一下自己的学习方法。下面来说第二点。第二点就是很多人出国留学呢，就是想去看一看更大的世界，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感受不同的风俗人情，体验国外生活，结交国外的小伙伴，去不同的校园文化，参与一下丰富的校园活动。这些呢，在 social distancing， 也就是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下，可能现在会变得比以前要少很多。你能不能放心的在国外跟外国人接触，他们放不放心跟你正常接触呢？原来丰富的校园活动啊，然后放假了到周边城市去玩一下旅行啊，现在是不是都要打一个折扣？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下留学，其实是给你一个机会去跳出你现在你原有的环境，走出你的舒适圈，你会对自己的生活能力、学习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社交能力等等等等都会有新的认识。在新常态下，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没有变的。如果你是一个愿意挑战自我的人，在陌生的国外留学还有工作环境中，其实你可以尝试去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发现自己的局限性也没关系，因为你可以打开新的可能性，同时你会意识到自己不适合什么，不喜欢什么，也就是关闭可能性。举个例子嘛，就是我其实以前是非常不喜欢做饭、打扫卫生这些事情的，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非常琐碎，而且做起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如果把这些时间拿去做其他事情，可能会更有意义。所以一般之前我都是这些事情能外包就外包出去。但是这段时间不得不自己在家做饭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做饭也挺有意思，也没有以前觉得的那么难，那么花时间，而且它也是有收获的，因为它是一个具有生活创造性的事情。做饭是能够让自己觉得心情愉悦的，会觉得我是在设计自己的生活，我在设计自己每天到底要吃什么，所以这点也挺打破我之前对自己的认知的。以前觉得没有那么喜欢的事情，但是在一些新常态下会觉得原来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出国留学还是挺锻炼人的，因为它就是把你丢在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所有的生活琐事，比如说租房啊、家具啊，然后银行开户啊，然后洗衣服啊，然后很多这些事情，你都会在一个新的环境、新的习惯、新的规则之下，你要去适应、去了解，还是挺锻炼人的。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想要的一个个人成长进步的一个经历。好，我们刚刚说的是第二点，是为了出国看一看更大的世界，体验一下不同的风俗人情和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去看更多的可能性。 第三点我想说的是，其实很多人出国留学是为了换城市、换工作地点，甚至是去考察未来定居的地点。那其实你可能要关注一下现在当地的疫情控制的怎么样，外国人在那边就医对于外国人的医疗制度有没有什么变化，还有就是签证问题。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是全球化比以前要衰退的情况下，当地人在疫情之下会不会排斥外来人？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是不是只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口号而已？总之，即使新冠疫苗研制成功，那么整个群体大众去接种疫苗的时间线也会很长，所以要达到群体通过疫苗来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呢，其实也需要一段挺长的时间的。只要你出国留学呢，那你就和很多人一样，你最大的一个身份就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不同的社会体系、不同的社会文化之下，我想你也看到了每个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与控制情况，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折射面，去看你喜欢哪种文化、哪种方式，你想在哪个社会下继续生活下去。我想出国留学还有一点就是，你会看到当地社会做事情的规则、潜规则，当地的工作环境特有的一些知识和经验，这些事情是必须你只能自己置身于那样的环境里你才能习得的。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香港人很喜欢投诉，当我不在这个环境和这个文化中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样的习惯非常的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挑剔，很难搞，会觉得这个人很麻烦。但是当我身处现在这个生活环境中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他们在为自己发声，在争取自己应得的。如果你没有说出来，没有人会主动给你，更不会有人 care 你有没有得到。所以只有你把自己丢在那样的环境、那样不同的一种文化、一个社会中，你才会更加清楚地知道你想接受什么，想成为什么。你其实是在为自己投票。比如说我觉得香港在我身上的烙印还是挺深的，我接受了很多香港社会的规则，是因为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文化和制度。我也拒绝了一些香港文化，是因为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好，我们刚刚说的是第三点，也就是去为了换工作地点、换生活城市，去体验不同的社会规则。那么第四点就是很多人觉得名校可以帮你筛选你未来的同学，那么这是一个质量很高的朋友圈，也是一个非常崭新的资源丰富的人脉圈。工作之后呢，我确实觉得大家交朋友会比在大学的时候要难一些。我看了看身边周围朋友的情况，我觉得大部分人也是这样的情况，除非是做销售的人，因为做销售需要你非常积极主动的去认识新的人，带来新的客户嘛。我觉得工作之后交朋友更难的原因呢，第一是因为工作之后跟原来朋友保持联系会比较难，认识新朋友的机会也比上学的时候少一些。因为上学的时候活动多嘛，然后你无论是上课啊，然后还是参加什么校园活动啊，你接触人还有深入了解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工作之后因为大家都很忙，就会接触面会小一些，你日常接触的可能也是同样一批人。然后第二点原因呢，我觉得是工作之后啊，大家会被社会历练、被资本主义捶打，人会更实际、更现实一些。工作上的关系呢，利益关系是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不像在学校的时候，大家其实基本上都还是一个合作关系，是以娱乐为主的同学朋友关系，是很单纯的。我觉得这是人生不同阶段大家都会面对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人，那我觉得社交啊、有没有朋友啊、在哪里呢，对你来说都应该不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工作一段时间会选择去读 MBA 积累人脉，有些女生甚至会选择再去名校读书，为的呢就是找老公，对吧？ 因为名校申请呢，它整个过程还是一个过滤性很强的一个 filter， 是一个筛选过滤器。因为你想，你在申请的时候，你需要考虑自身的条件，对吧？你要写 personal statement， 然后呢，你要去考试，你要去向学校证明你是可以的，你要去总结你过去的经验，然后你要去面试，你要去说服面试官或者校友，要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应该要选择你，然后这你的未来同学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筛选方式筛选出来的，那他们应该也是很有计划、很有目标、很努力的人，而且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非常 diversified 这样一个背景多样性的情况下，而且学校里的活动又比较多，大家一起上课啊，一起练习 case 啊，一起面试找工作，交流交流经验啊，然后分享一下情感经历，对吧？所以其实确实在学校里你可能遇到质量更高的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机会也会更多一些。但是在现在的 social distancing 的一个情况下呢，我觉得吧，线上你要想 build up 一个 relationship 还是比线下要难很多的。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友情、爱情还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这些关系呢，这些 relationship 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说你见一两面你们就能够成为朋友、成为合作伙伴的，是需要一些接触机会，是需要一起经历一些事情，然后慢慢 engage， 慢慢建立信任的。如果大部分时候都是网络课堂的话呢，如果活动都变成在线上举行的话，你觉得你能跟多少人成为好朋友呢？另外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很多人想问的，就是你在留学的时候真的能跟外国朋友做好朋友吗？如果你在留学，然后在这样的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你没有去，你只是埋头学习考试的话，那其实太可惜了。其实呢，每个国家的留学生都喜欢抱团，都容易发生那种就是这个国家的学生待在一起抱团吃饭啊，一起写作业啊，一起出去这种情况，就是破局，然后你要跨出自己的圈子是需要时间的。你不知道能不能跟外国人成为朋友，其实同样的，他们那些外国学生也不知道能不能跟中国人成为朋友。我觉得在学校这个环境下，其实跨圈跨国籍的交友是比在工作上要容易一些的。所以说第四点我想说的就是，出国留学很多人是想要结识新的朋友，扩展新的人脉圈嘛，那么这一点可能在疫情下是会被狠狠打折扣的。但我想如果你自己有心的话，你自己保持开放的心态的话，在那样的环境下一起学习不可视为一种同甘共苦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自己想要做的话，你自己能够主动去做的话，还是有方法的。好，我们刚刚说的出国留学这个 package 里面的第四点是，它是一个可以给你带来质量很高的朋友圈，然后积累新的人脉圈的一种方式。那么第五点我想说的就是很多人再去升级学历是为了之后更好的工作机会。你再去读书，那么一两年内还可以积累一些实习经验，然后去申请更好的工作。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可能经济情况不太好，很多公司是裁员，然后处于 hiring freeze 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我想你可能要了解一下你想去的学校，你想去的一些城市，他们现在的工作情况是什么样的，你要去的行业在当地受疫情影响，受相关行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然后现在那些国家那些公司他们录取外国人会不会有更严格的要求。其实即使不在疫情情况下，这些也是你换行业换工作换城市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一些客观因素。当然了，也有人认为经济不好的时候去上学读书，等过了两年经济差不多开始恢复了，说不定找工作会比现在好一些。就拿那个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来说，零八零九年毕业的时候可能工作不是很好找， 少，但是你如果08、09年去读书，然后你1、2年之后2010、2011年出来再找工作，就是会比之前要好一些。但是这个是当时08、09年那个金融危机的情况啊，就是现在这个疫情这个对经济的影响也没有那么明朗，因为它还是很多在蔓延中的这么一个动的这个情况。另外一个跟 social distancing 跟找工作有关的，就是其实在国外找工作很多是靠学校的 career center， 就是职业中心，或者是找校友推荐。因为国外的很多学校的 career center 是非常强大的，无论是帮你一遍一遍改简历啊，还是一遍一遍跟你练习面试技巧啊，然后他们都有专门的老师，专门的职业导师，还有仪器啊设备啊，然后帮你找校友啊，这种都是非常强大的。那在要保持 social distancing 的情况下，这种事情呢是不是也会变成线上的呢？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当地特有的一些找工作的文化啊，找工作的方式方法，其实是你只有自己去到那个地方，你去问人，你才能够了解到，才会自己慢慢习得的。比如说哪个学校的校友更容易 cold email 有回应，哪个学校的校友习惯去什么 bar 聚会啊，这些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也是要在新常态下要慢慢调整的，我觉得。好，刚刚说的是出国留学这个 package 里面的第五点，就是想要在当地找实习找工作，你要怎样去调整。那么第六点就是这两年很多学校的录取要求还有签证政策肯定是在不断变化中的。我想你可能也知道，很多像出国留学的一些标准化的考试，因为不能聚集，所以也被取消了，或者改成了部分改成了线上的方式。所以学校在录取政策上也会对这些标准化考试的成绩还有截止日期做出了很多调整。其实国外很多名校是私立的，他们是要考虑自己的 financial report 的，他们是有自己的财报的。他们当然很多学校他们最大的收入并不是学费啊，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投资基金，就是 endowment fund。 他们每年在录取学生的时候不仅会考虑哎，这个人他的能力啊，之前的经历啊是什么样的，他们也会考虑比如说你是哪个国家的，然后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他们对这些比如说国籍的分布比例啊，男女的分布比例也是要抓一个 ratio， 也是要控制的。当然了，他们对就是国外的学校都是说对国际学生的收费学费更高嘛。其实最近我看到了很多学校今年申请的条件都更宽松了，比如说考试成绩的截止时间放宽，申请的截止时间放宽，奖学金更多了，筛选标准更轻松了。所以你要关注一下，如果你真的想要出去的话，你要关注一下你的 Dream School 的它的录取政策和以前有哪些变化，尤其是对待国际学生的政策，可能还要格外关注一下学生医疗这方面。其实很多在香港工作的那些就是之前是在美国读书的同学呢，他们很多是因为没有抽中美国的 H1B 的签证，所以才到香港工作的。因为纽伦港嘛，就是纽约、伦敦、香港还是世界的上的三大金融中心嘛。我其实自己感觉啊，我斗胆预测一下，2020年和2021年申请名校可能会比以前更容易一些。一是因为就是铁了心要在这一两年出国留学的人应该会比以往要少一些，然后当然竞争就小一些嘛。二是就是这些名校也需要国际留学生的钱啊。所以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想要一个国外名校的学历，那你这两年想要出国留学申请也是可以的。毕竟经历是一种财富嘛，少有人的经历更是稀缺的故事嘛。好，说完了六点之后呢，第七点就是留学之后到底要不要回国。 哎，这个问题其实不在疫情之下，很多人每年都会想一遍，都会纠结一遍，要不要回国。我觉得可能人越长大之后，这个问题就越复杂，因为你可能不仅要考虑自身，比如说你自己的工作啊、职业发展的前景这些，你可能还要考虑，比如说你的伴侣啊、你的爸妈啊，甚至或者说你结婚了之后，你还要考虑，你的老公老婆，或者说你的孩子这些。现在海归呢，可能不像之前那么的好像回国就非常吃香，好像出国留学就像镀了一层金一样，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时代，不是这样的社会了。很多人就是留学只是为了一个经历一段旅程，然后还是会回国找工作，甚至你在国外去 follow 国内的找工作的那个时间，那个 timeline 是更难一些的。所以这个也是你自己需要考虑去调整的，因为其实很多像硕士啊都是一年，其实是很短很短时间，很快的。不过我觉得其实我其实上面说了大概7点不同的大方向上的考虑因素是你在留学之前要想清楚的。对你来说，留学这段经历最重要的3点，最重要的你最想达成的3个收获是什么？也许你去留学了之后没有得到你预想中的这些，但我相信你一定也能收获其他意想不到的经历。经历本身呢，就是一种收获。结合你的经历、性格、职业发展、感情，每条没有走过的路其实都是会让人好奇的。但是现阶段呢，我觉得对我自身来说，因为我自己写手账，所以我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状态变化。我觉得其实我已经走出了探索期，我去年开始就已经进入了关闭可能性、给人生做减法的阶段。我不再是探索期，对什么事情都有欲望去试一试，可能10条路、10个选择我都想去试一试。那个时候可能也是一个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喜欢什么的小朋友。我觉得我去年已经可以算经历完了探索期。那么我现在觉得，其实关闭可能性和打开尝试新的可能性这两件事同样重要。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知道自己不适合什么、不要什么，有时候比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更加重要。因为我现在知道自己应该要拒绝什么，也知道自己有能力接受什么，那么我觉得可能出国留学在这一点上也会更加丰富你的个人经历和自我认知、自我探索。出不出国、留不留学、回不回国，这些话题你可以听一下1/4危机快闪播客第21期到第29期的内容，每一期里面都有关于出国、回国的考虑。听完了这期播客，你有什么想法或者评论吗？请在下面留言，或者去公号搜索雨禾。如果你觉得聊天内容对你的朋友也有帮助，请转发语音给你的朋友。你可以在苹果 iTunes、 苹果自带播客 APP、 Spotify、 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搜索1/4危机，就能找到收听订阅这个播客。我们下一期1/4危机快闪再见。